继续我们基要真理这个系列哈。上个主日我们谈到什么？记不记得？上个主日我们谈到了，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神慈恩怜悯人，应许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来临，对不对？是不是？可是耶稣基督来做什么？在庆祝圣诞的时候，让我们来了解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题。今天的讲题我要称之为适得其所啊，盼我们从圣经中的一些字里行间里面的一个探讨，能够对圣经，对耶稣基督的诞生的那个意义有一个比较深入比较清楚的了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以什么样的身份来到这世界上。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说什么？他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里面，如果当中有人 念神学的知道，就是所谓的 Shalom。 Shalom 这个字，它是 Shalom 的君王。那我们说这又是啥意思？你们 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我们先搁置一下，我们先看另外一段经文，刚刚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些天兵天使在那边宣告什么？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这个平安是希腊文里面的 Irene 翻译过来的 Irene。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叫 Irene 的话，你就知道 Irene 的意思是什么，是平安，是和平。我们刚刚提过以赛亚书第九章这边的第六节，这边的 Shalom 跟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这里的 Irene 是两个非常特别的字，都可以翻译成和平或者是平安。可是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从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这边天使的宣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安只会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问题有一个问题了，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想。我相信我们当中要是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会说有很多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会说什么？我没有耶稣，但是我过得也蛮平安的，会不会有？是不是这样的？哎，那又怎么说的？是不是？而在这里天使天兵却什么？却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有这样一个宣告，他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显然的，这个面的平安跟我们一般所说的平安，跟这个世界上的平安一样不一样？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啊？的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我们去看原文字义的话，我们可以发现 Shalom 跟 Irene 除了和平平安的意思以外，它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同样的是意味着得当、整体性的，一切都适得其所。请问一下，什么是得当？啊？恰到好处，对哈？什么叫做适得其所？也一样，差不多嘛，对吧？是吧？得当跟适得其所。就是怎么样？就是放在该放的地方，做出当做的事情，活出该活的生命，就是得当，就是适得其所。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如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后面启示录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描述的新天新地的情况是全然美丽、荣耀、慈爱、和谐。哎呀，没有战争的，那个狮子、火车的嘛，都可以跟小孩子在一起的啊、哦。没有饥饿，没有疾病，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损失，没有悲伤，没有葬礼，门也不需要上锁。也没有黑人白人之分，你不需要警察，哎，不需要麻烦啊，也没有那个监狱，也没有那个军兵，这一切都没有必要的这种情况，就好像是什么？就好像神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创造一切以后，他说什么？这一切都甚好那种情况。因为这就是 shalom， 这就是 Erene。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注意的话，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心意。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是不是？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偏离了这个心意，那么我们就不再得当，我们就不再适得其所了。我讲清楚了吗？就这边，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常常使用很多种不同的描述和图像来形容人生命的不得当，没有适得其所的现象。比如说，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的描述悖逆、啊、愚蠢、啊、虐待、啊、疯狂、啊、叛逆、啊、仇恨、啊、淫乱、啊、偏行己路、啊、崇拜偶像、啊、非理性、啊、骄傲、啊、自私、啊、硬着景象、啊、狂傲、啊、不合理、啊、无亲情、啊、自我崇拜、啊、你看，注意到这些字眼，这些的字眼，这些的图像都在表明什么？不得当，都在指明人的生命不适得其所。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人会常常描述说，这就是所谓的一怎么样？当你射箭的时候，如果你射中了红心，就是怎么样？得当，适得其所。如果你射箭，一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就什么？拜托，就是不得当嘛，就不适得其所嘛，对？那个箭本来应该怎么样？应该要正中红心的嘛，就适得其所嘛。如果你偏离了，没有适中红心的话，就不适得其所。哎，你有注意到？那我们一般常常讲说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什么罪啊？弟兄姊妹们，任何不是 shalom， 没有适得其所的，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字眼，就是罪。弟兄姊妹们，或是罪的影响。弟兄姊妹们，罪是 shalom 的污点。是对 Shalom 任意的破坏，是对 Erene 任意的攻击。罪是不得当，没有适得其所。其实注意，你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一些定义里面，没有适得其所或罪的含义里面，其实包括，简单来说，包括了两方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很简单的，大家都会同意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同意吗？是不是罪？做了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去偷你去偷了，不应该抢人去抢了，不应该撒谎你去撒谎了，啊，对，不应该犯淫乱了你去犯淫乱了，这是罪，很清楚的，很简单的，这第一方面。但是第二什么？第二另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罪呢，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雅各书里面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的邻居有需要，你明明知道这是对的，你需要帮助他，你却没有去做，你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什么？在圣经的观念里面是什么？你没有去做，你这是罪。见死不救也是罪。当你看到人要快淹死了，你说：“哎呀，淹死关我什么事情？我又不是我推他下去的。”对。但是怎么样？他都快淹死了，你没有去救他，在圣经的眼光里面，你怎么样也犯了罪，这也是罪。我讲清楚了吗？好，算了。请问一下啊，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是得当还是不得当？不得当，对不对？有没有适得其所？没有。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要一个问题了，天使在这边的宣告，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平安，这个和平，跟创世纪第三章里面那个人的堕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这个平安只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一下，我们来想一想哈，啊，亚当的罪如何影响到我这个人？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讲什么？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哎，请问一下，这一人是谁？亚当是不是？哎，我们上次谈的话，对吧？我们谈的话说，这个是谁先吃的果禁果的？夏娃，是夏娃先吃的禁果，不是亚当了，所以应该不是夏娃，不是亚当的事，是亚夏娃了。哎，但是我上礼拜讲很清楚了，对哈，是不是啊？不要忘记哦，在神的次序里面，谁是决策者？是亚当，我上礼拜讲得清楚，你们都忘记了。谁是帮助者？夏娃是一个辅导者，对不对？是一个帮助者，对。那么谁要负责？亚当要负责。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清楚，当他的顾问、他的帮助者做错事情的时候，亚当主导者应该站出来阻止。可是我们上次看到了，当夏娃他的太太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他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说，是不是？他都没有阻止，一句话都没有说，甚至怎么样？老婆拿那个果子给他吃的时候，吃，他怎么样？他连吭也不吭一句，乖乖的就吃了。他有没有尽到他自己该负的责任？没有，他一点也没有做到当得的得当，没有做到适得其所。所以是谁要负责人类犯罪的堕落的？是谁？是亚当。所以弟兄们，我再提醒你们，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在家里面做头的，要感受到我们的责任很重大。当然了，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要你作威作福的，不是做一个暴君，让你的妻子儿女痛不欲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既然神把责任托付给你给我，我们就做丈夫的，做老爸的，每天醒来的时候，双膝能够依赖神的恩典，好好的好好的走在神里面，好好的去帮助、去扶持、去祝福你我的家人、你我的妻子。我希望我讲得很清楚了，好不好？这个很重要。接下来经文讲，他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接下来就说什么？死又从罪来的。大家都很清楚的，对，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不是？同意吗？好，那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的。众人是什么？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受到亚当犯罪的一个影响，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请注意哦，他是说我们犯罪是我们承受的天性，也是我们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没有律法以先呢，罪已经在世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啊。然而，你看到吗？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时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谁？你我，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子？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是不是？同意不同意？各位注意到没有？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没有适得其反，没有做得得当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看到他们在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不得体的反应？你们注意到没有？啊，当他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去怪罪？有没有去怪罪？有没有去不要去面对？有没有去避重就轻，转移注意力？有没有？有哎，哎呀，不是我做的。是那个女人，哎，那个女人其实说一句什么？是你创造的那个女人害的，怎么样？把她放在我旁边，所以她做的也是怎么样？实际上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是吧？我们都很怪罪别人，是吧？同意吗？弟兄姊妹们，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同样出现？有没有？好像没有几个人有，我们教会的都比较好。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如果你注意的话。一般人在犯罪之后有一些不正常不得当的一些反应，如果你注意的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淡化问题，会不会？哎呀，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你不要那么反应过度好不好？哎呀，怎么办？我只是犯了偶尔天下所有男人偶尔会犯的错误嘛，对，淡化问题，对，这没什么大不了，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大不了？很严重的，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我们会怎么样？ 跳脱责任。对，哎呀，我只是个例外啦。哎呀，这个我知道别人对别人是这样子的，但是对我不一样，我特殊了，我是个例外啦。对，啊，别人是这样，我不一样啦。哎呀，我知道我不应该跟我的女朋友住在一起，但是怎么样，她没有工作 啊，反正我们要结婚嘛。哎，没有关系，说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一样啦。我告诉你，注意的哈，这些常常讲我是例外的哈，好像所有事情都是例外的，没有一个不例外的，你知道意思吗？啊，第三个，怪罪他人。这不是我的错啊，是他的错。你记不刚刚讲的，对，创世纪里面亚当说什么？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做的啊，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做的，哎，这不是我做的。然后夏娃说什么？不是的，不是我做的了，是什么？是什么？是蛇，是魔鬼做的。责任转移了，怪罪别人啊，我们会不会啊？你们都不会，好。你知道我这个，我当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这几点的时候，我看到 我自己，所以我是对我自己说话的。有一个人对他妻子，以高八度的声音大吼大叫，对他妻子骂他妻子。我们当中的弟兄大概没有人哈，除了我以外哈。然后劝他什么？哎，你不可以这样子骂你的妻子的啊，自己做了也常常这样。哎，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不是说过吗？三章十九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对。然后你知道吗？跟这个弟兄讲完以后，这个弟兄说什么？我常常讲这句话：“是他让我生气的。”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问秀煌。他有时候我一生气的话，他就问我：“是你让我生气的。”我就很喜欢怪罪别人，你知道意思吗？是他让我大吼大叫的，是他自找的。他有没有自找啊？没有啦。不管他是否得罪你，你要如何回应是你我的责任，不能怪别人啊。这个我发现在夫妻里面常常有的事情，同意吗？只有太太，只有姐妹们点头，弟兄都不承认，乔伟都不动。你看，我们等一下谈一谈。第四个，转移话题。哎，有没有后悔这种事情？我告诉你哈，你如果你注意的话，小孩子很容易这样子。对，你看两个小孩子在打架吵架的时候，你过去说你做什么，他会不会跟你讲说我做什么？会不会？很多小孩子怎么样？会转移话题了。有一个小孩子，你妈妈去问他你干什么？他没有说做什么，他说妈妈你爱我吗？转移话题了，你知道吗？哎呀，你说小孩子会，大人会不会？会不会？也会啊！我告诉你，就帮我去跟他们谈的事情的时候，啊，他会讲说：“哎，我以为你是要来帮助我的，安慰我。哦，我还以为我们是好朋友。”你知道意思吗？我们要去帮助他，指责他的错，他就跟你拐弯抹角，转换话题说：“你跟他的感受是什么？你让他给他感受是什么？”哎，我是要来指责你的问题，我们要讨论你的罪问题，而不是对你的你对我指出你的罪的感觉是什么。不要谈这些事情好不好？但是怎么样，他就习惯转移话题。哎，很有意思哦，有些人就喜欢这样的，哎，英文叫的很 sneaky 的，滑溜溜的哈。那第五个，部分功能，只是告诉你部分的事实啊，希望你不要再找其他事情。然后他就讲，对哈，你有没有听说你跟一个明妹美妹去磨铁哈？你有没有忠于你的配偶？哦，我去了。不过当我情绪一来的时候，我只是跟他嘴对嘴一下而已啦。如果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你就知道，你不知道就算了。哎，你就是不喜欢承认全部的，你就是这样点到为止。哎呀，我告诉你，不要笑别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就点到为止，表明部分的，讲承认一下子啊，别人只知道一点点，不知道全部。因为我们很不喜欢说实话，我们就部分公认，最少还让我叫，哎，心安理得一下。其实我告诉你，这也不对。第六个，制造借口，对，哎呀，你知道吗？哎呀，你看的完全是错的啦，这是你的偏见，这是你的预设的啦，哎呀，这是你的角度有问题。我告诉你一个好，我告诉你为什么了哈，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哦，拐弯了，讲的天花乱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没有错，找个借口，弄了半天就这样。 啊，这是第二制造借口。然后第七个，受害的心态。哎呀，我是一个受害者，我没办法了。哎呀，你看我从小就是个子矮，一天到晚被欺负的。哎呀，所以怎么样？他也欺负我，就这样下去了，对吧？哎呀，我没办法了，那啊，我基因不好了，遗传不好了，所以我现在要品种改良了哈。是这样子吗？哎，这是我的文化了，我的成长背景了，我很可怜的，你知道吗？你们怎么都没有在意我？哎呀，你怎么都没有人关爱我，没有可怜我？哎呀，用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弟兄姊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哈？你受到伤害，这的确是真的了哈，但是。你受了伤害不是意味着你拿一张空白支票你高兴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做，是不是啊？你不能这样子， 你不能因为 你受到伤害你就怎么样就给人家带来伤害。弟兄姊妹，你有想过你可能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当你犯了罪以后你是不是也同样伤害别人，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很有意思的是，当一个拥有受害者心态反应的人很少会想到这一点，他只想到什么？自己，我是一个受害者，也没有想到说他把这个伤害加给别人。好，然后第八个，敷衍了事，口头承认了，说啊没有一点回忆，这样，你跟他讲说，哎，许他让你做错事情了，哦，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然后说，然后怎么样？没有下文了。你过一阵子，你跟他讲说，哎。这个是一个罪，你我刚才是不讲了吗？啊，你对对你对对对对，然后对又怎么样？没有动作了，没下去了，同样的事情又重复发生了。我以为你同意他是错的，啊，对对对，是错的错的，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一点。然后怎么样？然后又没事了，继续重复同样的动作。第二怎么样？他们承认，但是不悔改，他们同意不改变。说实在的，还蛮诚实的，很愿意承认，但是怎么样？不愿意谦虚的来面对，因为什么？对不起啊，请问一下，这是不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的一些翻版，甚至什么是变本加厉的反应？同意吗？是不是？因为什么？我想到我自己说，我想不想改？想不想改？你们想不想改？我们都想改，对不对？我们都想改好，对不对？问题是改得了吗？很难，对不对？靠我们自己很难。弟兄姊妹们，说实在的，我很知道，我很清楚，对不对？明明知道说不应该发脾气的，看到不舒服的时候又发脾气的，然后太太说不要发脾气，为什么你要这么大声？我没有大声啊！我真的靠自己真的很难，弟兄姊妹们。如果没有恢复到适得其所的那个根本。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或许我们来先看看哈，当时神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啊，神怎么来回应亚当夏娃犯的罪？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看他神怎么样工作。第一个，他首先你说他审判罪，有没有？他告诉那人这是你的罪，他告诉你这是你的罪，你的后果是什么？他告诉撒旦。这是你的罪，你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也了解神的确要面对这个事情，要面对神，他不喜欢讨厌恶，讨厌罪。如果他们不讨厌，不去审判罪的话，他不会是一个好神。第二怎么样？他不是公义的，他不是圣洁的，很重要的。哦，他审判罪，但你注意到没有？他吃恩典，他吃恩典。请问一下，谁找谁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谁找谁啊？是不是亚当夏娃来找神啊？他说：“神啊，我错了，错了，我错错事了，怎么办？赶快来，赶快帮我解决，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嘞，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赶快躲起来，躲到树边啊，对，是不是？不是他们寻找神，而是神寻找他们。神主动的对他们说话，神真正的显出他的恩慈，神赐恩典。另外，神也教导他们，在创世纪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的话，你看圣经其实很注意啊。当我们听到神的命令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认为好像是一个严厉的法官给出了一个命令一个规条。其实我们要想想看，倒有点像是一个父亲给那个不听话的孩子那个真知灼见，这个是你所做的，这个做的是好， 我这个是一个教育的机会，让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我爱你，但是你所做的是很可怕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后果的，我们要怎么来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爸爸，这是在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接着你看到吗？他是一个慈爱的，基本他还覆盖他们的羞辱，是不是？他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干嘛？覆盖他们的羞耻，维护他们的尊严，是不是？甚至你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讲的，他们赶，把他们赶出伊甸园里面，送他们走，让他们不会永远活在罪恶和死亡的状态里面，让他们除了属灵上的死亡以外，肉体也会面对的死亡，让他们有一天可以像耶稣一样的复活，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覆盖他们羞耻。然后第五个，他做出承诺。神做出承诺，我们看上次也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们刚刚讲得很清楚，暗示怎么样？暗示耶稣基督会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神使那无罪的，谁是无罪的？耶稣嘛，是不是？怎么样？替我们成为罪，就是将我们的罪因着爱都放在他的身上，替我们受苦，替我们受死，同意吗？怎么样呢？好叫，有一个目的在那，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哎呀，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义，神的义是对的，可以，我们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找回当初亚当拥有的那种状态，让我们得以得当，适得其所，在神面前活得得当。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做的。我们可以看，可不可以看得到神是何等的有恩慈？我要再度提醒弟兄姊妹们，亚当的罪有没有影响我们？有没有？亚当的罪影响我们所有的人。弟兄姊妹，也就是过去我们都一样，我们同有一个罪性。我们不是天生一下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哈，我们一生下来是善的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天生就是一张白纸的好人。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好人，不是因为我们生下来就是这样子的。诗篇第五五十一篇第五节说得很清楚，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他的时候就有了罪。其实一个很真根本的，我喜欢新译本的翻译，同样的，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一个接一代，一看看看，我母亲的话在罪中怀了我，所以我是一个罪的，我生下来就有罪。我母亲也一样，同样一下去都是这样的。啊，诗篇第五十八篇第三节就说很清楚，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我们会说，哎，这恶人不是我啦，这恶人是许学顺的，是吧？哈，这个恶人是所有的人，同意吗？讲所有的人，哎，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什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那些没有相信的人，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姊妹们，现在你同意了吗？你我都一样的，没有例外的，啊，我们都是在罪孽里生的，我们拥有那个愚蠢悖逆神的本性，因此我们的罪性，我们自然的倾向是什么？就是会去重复亚当夏娃的罪，我们就是会活得不得当，我们就是会活得不适得其所。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和平之君啊，耶稣降生来给我们一个新的本性，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因。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就是孕育的罪性。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当我们犯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那个罪人的性质，就会选择罪，所以我们会犯罪，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去我们人的身份？ 有没有？你这个不敢回答，没有嘛，是不是？我们仍然是人嘛，是不是？我们仍然不会改变我们是人的身份，我们仍然承载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确，弟兄姊妹们，神的形象和样式被破坏了，的确被污染了，褪色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华丽的潜力是邪恶的，你要注意到没有？是不好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自私的，是对自己的，不是对神的。然而，即使人犯了罪以后，如果你注意的话，《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雅各书》第三章，都一再的重复的声明，我们你我今天仍然承载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仍然拥有着。我们仍然拥有一颗良心，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拥有神的形象，我们仍然拥有一个对错的一个分别的能力。我们仍然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意吗？所以，即使是一个罪人，常常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在做事情，我们仍然会讨厌一些不公平，我们仍然会要爱，我们仍然会向往一些美的事情，同意吗？是不是？这不管你是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是撒玛利亚人哈，虽然跟神没有关系，但是会过一个很得体的生活，或是什么，或是偶尔有一些人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同意吗？这个是对我们那个被损毁、褪色、扭曲的一个神的形象的一种回响。因为本来我们仍然拥有这些东西，只是怎么样不一样而已，是不是？因为我们仍然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所有的人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受到罪的影响，受到堕落的影响，我们的本质的确不再适得其所，我们过的日子的确不再得当，这包括我们的心灵。如果注意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再去思想我们应该思想的啊，我们不再去追求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因为受到罪的影响，我们不再总是正确的，很可能什么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绪，甚至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这整个全人，因为被罪污染了、被罪损毁了而受到了影响，我们没办法活出一个得当的生命，没有办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却可以有所不同。这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使为什么他要宣告说什么？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 Arene， 那个得体情况，那个适得其所的情况，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我们得以有一个 Arene， 有一个平安，我们得以适得其所，得以 Shalom， 得以和平。我不知道我讲了这么多，各位看到重点了没有？我已经汗流浃背了，你们好像啊，你们一点都不兴奋呢。哎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天使说我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大喜的消息？这是不是好消息？弟兄姊妹们，这是不一样，这是真的是很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这是攸关你我的。那我们怎么回应？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消息，平安要给我们，一个适得其所的生命要给我们，一个得体可以过活的生命要给我们，我们怎么回应呢？保罗在第五章接下去第十五节，他就接着就说了：“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恩赐，对，是吧？恩典，对吧？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请你注意到这些经文啊！因一人犯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过犯就是罪了，一人的过罪哈，对啊，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嘛？哦，很棒。如此说来，看到哈，如此说来做一个结论，对吧？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谁的过犯？ 亚当对不对？亚当的过犯，亚当的罪是吧？众人就被定罪了。众人是谁？众人是许耶稣而已。众人是你我，是吗？同意吗？你我人类对，男男女的、老的、少的都一样啊。所有的人，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照什么样？照前面那个样子，对，照样一次的疫情，谁的疫情？耶稣基督的疫情，耶稣基督的疫情，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弟兄姊妹们，在审判我们的神面前，在我们的法官面前，被称义了，被宣告为无罪了，被宣告为得体了，被宣告为义了。因一人的悖逆，谁的悖逆？亚当的悖逆，亚当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你看，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谁的顺从？耶稣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哦，那怎么样？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哦，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又来了，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我们念了半天哈，在这边讲什么？这边在讲什么？这边保罗在说，这里有两种人，有两类的人。一类的人是在亚当之下的人，另外一类的人是在耶稣基督之下的人。哎，拜托回应一下哈，好像今天是不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是哪一国人？啊，黑人还白人呢？我是中国人，他是黄人还白人啊？我们会看这个人的是哪一种族的？啊，对哈，啊，我们会分什么？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香港来的、菲律宾来的啊啊，我们会分的，即使中国来的，我们分北方人、南方人，对哈？啊，即使北方人也会怎么样？也会分哪里来的？北京来的啊，河北来的啊。啊，即使北京的还有什么？还有二环、三环的是吧？我们都会分这些东西啊，我们就会分的。弟兄姊妹，但是圣经的看法不一样。圣经里面只看到两种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在亚当之下的人，另外一种啊，在耶稣之下的人。在这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些在亚当之下的人要承担他的罪，那些在耶稣之下的人要承担他的赦免，他的承受他的洁净。在亚当之下的人要承受接受死亡，那些在耶稣之下的人要承受永生。那些在亚当之下的人要接受谴责，那些在耶稣之下的人要经历救赎得称为义。那些在亚当之下的人无法成义，那些在耶稣之下的人是要借着耶稣基督成义。那些在亚当之下的人跟亚当一样是不顺从的，那些在耶稣之下的什么是顺服的。弟兄姊妹们，我很清楚，我们很清楚，我们一个人一诞生的话就属于谁啊？就属于亚当嘛。我们一出生就怎么样？就落到亚当之下。我们一出生就因在亚当之下，我们就承受了罪跟死亡。而你要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渠道是什么？就相信耶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只有在耶稣之下，我们从一个亚当之下的情况转变成在耶稣之下的情况。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的公义跟救赎，透过他无罪的生命、代死与身体的复活，他胜过了撒旦，归可我们。就是慢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亚当是我们的始祖，当他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参与。亚当是我们的代表，他是我们的头，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所做的决定。耶稣同样的今天代表了我们。哥林多前书15:45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他是成为了末后的亚当，他成为一个末后的亚当。亚当失败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功了。亚当犯了罪，耶稣是无罪的。审判是由亚当而定罪，救恩是由耶稣基督而来。亚当的罪归于借着耶稣基督传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得当适得其所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诞生了，耶稣基督诞生同样也成为我们的代表，代表了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拯救复活了， 基督的义，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就归于传承，怎么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子，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活出平安、得当、适得其所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活出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请问一下，在这两类人之中，你要成为哪一类的人？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单单为你而来的吗？不仅仅是要给你得到一般人所说的所谓的平安，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平安，更要让你真正的、真正的享受到生活得当、适得其所的真平安。这是主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目的，这个是世界上所没有办法给你的。这是主耶稣基督诞生圣诞节真正的一个意义。耶稣是为你而来的，你要怎么来回应？你期待你的生活得当、适得其所，满有那真正的平安吗？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我们一起来祷告。